第十三章，生前预嘱。对老化、临终和死亡议题避而不谈的结果就是，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状况时，很可能不晓得自己该怎么做。这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议题，尤其是在病人毫无意识，旁人必须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存活率、长期行动力和生活品质做出判断时，更是如此。除此之外，万一你没有事先指定一名带你决定这些重大决定的待决人，而让其他自以为知道你意愿的人替你下决定，那么当意外发生时，你和你的至亲很可能皆会因此蒙受其害，因为他们的决定不见得能正合你意。再者，一般人在做这类决定时，通常都会倾向采取保守做法，也就是选择持续进行积极性治疗。此举或许会迫使你以一种你绝对不想要的方式存活于世，并让做出这些决定的人承受极大的罪恶和焦虑感。预设临终照护计划 Advanced Care Planning，简称 ACP 和生前预嘱 Living Will， 就是指这种事先讨论你人生价值和临终照护喜好的行为。过程中，你可以跟医疗照护人员、家庭成员和你人生中的其他重要人物一起讨论这些决定。万一有一天你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可以依据你在讨论过程中拟定的这些协议，为你选择医疗处置的方式。尼尔是一位有重度失智症的84岁男性，他的病情严重到必须要有老年精神科医师定期照护，并且需用逐步加量的镇定剂来压制他严重的暴力行为。后来他的情绪状态因为发烧而平静不少，所以就被从老年精神病房转到同间医院的普通病房。除了失智症，当时尼尔生理上的问题还有尿道感染，有机会透过治疗改善，低血钠，有机会透过治疗改善，中风，有机会透过治疗改善，呼吸道阻塞，因意识极度低落造成，同样有机会透过插管和呼吸器的辅助加以改善。原则上，因为这些生理上的问题都有机会透过医疗手段改善，所以一旦排除了尼尔身上的这些问题，或许就能够让他继续活下去。最好的情况下，尼尔可以再重新回到老年精神病房，过着尚未出现这些病症的日子。不过，我们把眼光拉远一点来看，尼尔的失智症状已经相当严重，未来甚至还会进一步恶化。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失智症就会夺去他的性命。至于不久到底是多久，没有人说得准，有可能是几周、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到两年。唯一可以断言的是，他的状态已经病入膏肓。假如尼尔先前曾经和他的至亲亦或是医生讨论过不想在临终之际以精神错乱的状态活着，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人员就可以尽可能依照他的意愿，不再对他的并发症做出任何积极性的治疗。假设要在认知障碍的大前提下预设临终照护计划，健康状态和照护程度是讨论的重点。不论你的状况可能适用怎样的医疗处置，你都必须针对这两点去评估。想想如果这些医疗处置让你活了下来，哪些是你可以接受，哪些又是你不能接受的状态，进而拟定你在面临这些状况时想要采取的做法。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内容，除了涵盖医疗处置的问题，亦可罗列其他跟临终相关的偏好， 例如器官和组织捐赠的意愿、临终地点和送终者有谁等等。交代这些事宜的文件称之为预设医疗指示 Advanced Care Directive， 简称 ACD 和生前预嘱。尊重、尊严和自主权等价值观是预设医疗指示的基础。一旦预设者因故丧失做决定的能力，这份文件的内容即可马上生效。至于上一段提到的预设临终照护计划，则是你在确保自己于临终时可以接受符合个人意愿之医疗照护的讨论过程。毫不出人所料的是，许多科学证据都显示，有采取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病人，其意愿会受到尊重，且其家属的压力和焦虑感也会比没有拟定预设医疗指示者的家属低。以下是几点有关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大原则。试着想象你无法接受的健康状态。在思考预设临终照护计划时，你务必要明白，在你年老体衰之际，不论是哪种积极性治疗，几乎都无法再让你重回还没有生病前的健康状态。换句话说，在拟定预设医疗指示时，请你想象一下，在面临任何生死关头之前，你可能所处的健康状态，然后扪心自问，这样的健康状态你可不可以接受，而非只是聚焦在你想要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另一方面，在执行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概念时，你也必须考量到你不能接受的状态。比方说，所有生活起居都需要仰赖他人帮忙，以及其他可能让你感到焦虑的细部问题，例如疼痛、耻辱感、没有尊严、大小便失禁和无法在没有人协助的情况下移动身体等。安卓恩是一名73岁的男性，有心脏衰竭病史，后来因心肌梗塞引发大中风，导致他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床和轮椅之间，无法吞咽食物，必须靠照护人员从插入胃部的导管灌食才有办法进食。他不能说话，但神志清醒，知道周遭发生了什么事。安卓恩住在疗养院的时候，因为出现发烧和低血压的症状，紧急送往医院。医院立即以抗生素和静脉输液治疗他。三天后，他的状况就排除了，恢复到他感染前的状态，从医院回到疗养院照护。很多人如果历经安卓恩的状况，可能都不太愿意再次回到这种事事需要依赖别人协助的状态。因此，在你决定该如何处置这种重大感染症的时候，就该用更宏观的角度去评估处置的方法，不该再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概念去看待这些可用现代医学改善的感染。不幸的是，后者正是医师常常会犯的错误。年老体衰的病人一旦受到严重的感染，送入加护病房，往往就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同时也离人生的终点不远矣。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个大数据，不见得每一个老年人的状况都适用。可是当你在思考你的预设临终照护计划时，请务必要将这些常见的复杂情境纳入考量。厘清自己在健康状况骤降时想要接受治疗的意愿。想象一下，你不能接受哪些生活状态，把他们的相关细节清楚写下来或记录下来。接着陈述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有了以置之不理就可能攸关生死的并发症或是疾病，你会想要怎么做？常见的并发症例子有尿道感染、蜂窝性组织炎 或肺炎等。虽然这些感染性的病症很容易用抗生素获得控制，但严重者却有可能需要住进加护病房，辅以静脉输液和维生机器才能捡回一命。想想看，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你还有选择的余地，你会想要采取哪些治疗手段？举例来说，你或许会选择不要住院，而在家接受抗生素治疗，或是你可能会选择不要接受任何抗生素治疗，仅仅以安宁疗法减轻身体的不适感。也有可能你希望多管齐下，用尽一切方法改善你的感染状况。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用如果你有重度的失智症，同时随时可能出现尿道感染或肺炎等危及生命的感染症为前提，开始想想，假设你在这些并发症还没出现之前，哪些健康状态是你无法接受的？为方便你抓到执行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脉络和叙述方式，以下我举几个例子作为范例。假如我患有重度失智症，再也无法认得我挚爱的亲友，不论出现怎样的并发症，我都不想再接受任何进一步的积极性治疗。或者我想要接受某些积极性的治疗，例如不住院，但在家里接受抗生素治疗。或者我想要入院接受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让我的健康状况变差，然后再有条件的采取积极性治疗，例如可以接受抗生素和静脉输液的治疗，但不愿入住加护病房并接受其他更积极的医疗处置。或者我想要尽快就医，有需要的话我也愿意入住加护病房接受维生机器的全面支援，直到我的主治医师宣判我回天乏术为止。其他与年老体衰常常形影不离的重大病症还有中风、心肌梗塞或是血管栓塞。例如供给肠道养分的血管若是栓塞，将导致小肠坏死。你可能需要以这些事件为中心去思考你的意愿，因为这些会让你感到不适的疾病都有可能是让你自然走向人生终点的原因。为了帮助你思考更多医疗处置的细节，以下我罗列出更多其他的叙述。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愿意接受缓解疼痛的治疗以减缓身体的不适感，但不愿入院治疗。如果有精神错乱或是因故脑部出现永久性的严重损伤，不愿入院治疗。只有在出院仍有很大机会重返入院前的健康状态和生活品质时，才愿意住院接受治疗。如果可以大幅改善不适的状况，愿意住院，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入住加护病房。如果攸关生死的病痛在短期住院治疗后有很高的几率能改善，愿意入院治疗。愿意先住院接受短期的积极性治疗，但若治疗的成效不彰，或是治疗后的生活品质将大不如前，就要撤回接受积极性治疗的意愿。愿意住院接受治疗，但若日后将永远无法表达自我意见，例如处于植物人或是寿命只剩几小时或几天的重症状态，就要撤除所有接受积极性治疗和管灌喂食的意愿，只愿意接受可舒缓不适的安宁照护。如果入住加护病房是改善病痛的必要之举，且入住后很可能在几天之内重新恢复到入院前的良好状态，愿意入住加护病房。 如果入住加护病房有很高的机会能回复入院前的状态，愿意入住加护病房，但并非无上限的接受积极性治疗。如果在入住加护病房五天后，病况仍不见起色，甚至是每况愈下，就要加护病房终止积极性治疗，改以缓解不适和疼痛的安宁照护为主。就算病况很有可能变得更糟，或出院后必须更依赖旁人的照护，还是愿意继续接受加护病房的积极性治疗。就算病况未有显著改善，且康复的机会渺茫，还是愿意继续接受加护病房的积极性治疗。就算康复的机会渺茫，还可能必须更仰赖旁人的照护，甚至入住疗养机构，还是愿意继续接受加护病房的治疗。上述的所有决定都存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医学的一部分。有些人会靠着这份不确定性去主张自己想要不断接受积极性治疗的意愿，有些人则不愿意凭着这份不确定性去承担可能不符合他们期望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风险很高的时候。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看到各种疗法对病症产生的疗效后，每个人对这份不确定性的感受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参考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让自己的规划更周延。丽塔是一名86岁的女性，五年前曾因肠癌动过一个手术，且身上装有心率调节器。后来她因为肠道和阴道之间出现瘘管，导致粪便不断自阴道排出，被家人从家里送到医院救治。这种情况丽塔有两种选择。第一，动一个大手术，让她的粪便不会再从阴道排出。第二，考虑到她的年纪、长期健康状况和癌症的复发率，或许不要再动大手术，仅给予能舒缓不适感的医疗处置会比较好。就丽塔的例子来说，她在送医之前可以独立生活，生活的品质也不错，所以她或许很乐意重回先前的健康状态。不过就上述的两项选择来说，不论她是选择继续让粪便从阴道排出，或是动一个结肠造口的大手术，即人工肛门，需在腹壁另开一个取代肛门的造口，并接上一个盛装粪便的造口袋。两者都必须让它以不同于正常的方式排出粪便。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病人的认知能力正常，能靠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那么就没有动用预设医疗指示的必要性。然而，如果当时丽塔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势必就得仰赖他人为他在两个选项间做出决定。此刻，预设临终照护计划或许有助于决定整体的大方向，但要把这些能表达患者意愿的资讯转换为具体的医疗行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预设医疗指示的内容也不太可能涵盖所有医疗上的突发状况，因为在医学上实在是存在着太多可能性和但书，所以在表达你自己在医疗处置上的意愿时，还请务必以大方向为重，不要用过度刁钻的词汇局限了你拟定这份文件的效益。大卫是一位73岁的男性，生活独立，但有一些医疗上的问题，像是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所致的肺功能下降。他入院的原因是肠穿孔，入院时他神志清醒， 待医疗人员向他说明状况后，他同意接受结肠切除手术，移除穿孔的肠道。手术过后，大卫因为太过虚弱，始终无法脱离维生机器的支持，甚至还需要重返加护病房，靠着呼吸器和不断增加剂量的强效药物来维持循环系统的运作。另外，肠穿孔也让他出现严重的感染，导致肾脏衰竭，需要靠洗肾维持功能。种种迹象都显示，大卫似乎不太可能活下去。我们与家属讨论了大卫的病情，最后决定，目前我们不会再对他做任何更进一步的治疗。另一方面，在尚未得到更多讯息前，也不会撤除现有的医疗处置。大卫陷入深沉的昏迷中，为了确认他的心智状态，医疗人员先停止了他的镇定性用药。接下来几周，大卫的病况逐步好转。到了第三周，他甚至恢复清醒，可以完全脱离维生机器的支持。可惜事事不能尽如人意，他的肾脏功能在他清醒后并未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日后他都必须仰赖洗肾来弥补肾脏的不足。洗肾对生活品质的影响甚巨，因为患者为了有效排除体内的废物，必须不断到医院的透析病房洗肾，或是穿戴各种透析装备在家洗肾。同时，洗肾还意味着大卫的寿命将因此大幅缩减。所以我们要怎么让预设临终照护计划涵盖这些复杂的状况？有没有人会将这种因为重大疾病引起的并发症纳入考量？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虽然有办法凭自己的意愿决定一开始的手术，但他却无法对手术后发生的其他并发症做出后续的决定。而这一点正是许多人都可能面临的状况。尽管此次就医，他的病况还算化险为夷，有办法返家长期静养，但若此后他又因为其他诸如中风、缺血性肠道坏死或严重心肌梗塞等慢性病并发症而不得不送医治疗时，该怎么不让同样的状况上演呢？我的建议是，想避免这类情况发生，或许你可以在预设临终照护计划里用比较笼统的词汇标注这样的叙述。如果眼前的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衍生重大的并发症，我将不愿接受任何进一步的积极性治疗。只不过在加注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又必须思考到另一个问题，即假如衍生的重大并发症有可能100%或是接近100%的化解呢？以大卫为例，他的状况曾一度危及到医师和家属讨论他可能无法存活的可能性，但后来他却活了下来。整体的状况除了必须终生洗肾外，并没有任何改变。虽然光是洗肾这一点就可能大大改变他的生活，让他后悔自己一开始做的决定。我把这些可能性列举出来，都是为了让你明白预设临终照护计划在执行层面上还是存在着某些弊病。当然，我提出这些例子和假设的用意并非要你因噎废食，因为即便你无法预料到所有你可能无法凭自己意志做决定的状况，但面对这些情况，你还是有办法让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概念发挥重要的功用。回归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核心概念，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你跟信任的亲友讨论临终议题，纵使只是笼统的谈个大概轮廓也无关紧要，因为有了这方面的沟通，万一有一天你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时，好歹你的至亲 不必被迫毫无头绪地全权为你做出这些决定。否则在丝毫不晓得你意愿的前提下，只要他们下决定的瞬间，心中存有小小的犹疑，可能都宁可为你选择积极性治疗，无法顾及这个选择到底有没有符合你个人的意愿。在加护病房里工作，我看过许多为了揣测病人意愿而陷入天人交战的家属，而许多人很担心自己说出这不是他所乐见的情况，所以我们该全面停止对他的积极性治疗之类的话，会被冠上无情无义的罪名。罗伯特是一位83岁的男性，在换灯泡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诚如第四章所说，对老年人来说，跌倒可说是一件大事。罗伯特过去一直和他的太太住在一块儿，生活相当独立，但这一摔让他的肋骨多处骨折，要不是有呼吸器支持他的呼吸功能，他恐怕早就一命呜呼。入院的前三天，他都在加护病房里接受照护，直到不再需要使用呼吸器辅助呼吸后，他才转入普通病房休养。五天后出院时，他的行动已经大致恢复到跌倒前的状态，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太太严禁他在踩着梯子爬高爬低。假如罗伯特在跌倒之前曾做过预设临终照护计划，表明自己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愿意住进加护病房靠呼吸器呼吸，那么当时他就不可能有机会活着出院。顺带一提，跌倒和住院天数亦是评估健康状态是否走下坡的重要指标。总之，以上我所列举的例子都是为了强调想要在预设医疗指示里详尽囊括所有的偶发事件，实在是一件十分有难度的事情。毕竟世事难料，你根本不可能只用只字片语就把所有事情交代清楚，但多一分准备还是能让你的亲友对你的意愿有多一分了解。个人讨论和执行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要点。预设医疗指示的角色。务必谨记，只有在你完全丧失表达自身意愿的认知能力时，预设医疗指示才可以派上用场。不可以接受的生活状态。试着界定出你无法接受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还有在什么情况下你不愿意再接受任何更进一步的积极性治疗。譬如说，你有重度失智，或是仅能躺在床上需完全仰赖他人照护的情况下，就不考虑再接受积极性治疗等。签署放弃心肺复苏术 DNR 同意书的用意。多数人都认为，在心脏停止跳动时，能事先表明是否愿意接受心肺复苏术这项急救措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是因为突发性的心律不整，例如心室颤动、心跳停止，心肺复苏术可以发挥很大的急救功效。但假如你是因为癌症晚期之类的重症，甚至是年老体衰导致心跳停止，心肺复苏术就几乎毫无用武之地。况且就人道的观点来看，对这些行将就木之人施作这项急救也不太恰当。虽然现在举凡大众媒体或是临床医师都常常提及放弃心肺复苏术这个名词，却往往只是轻描淡写，没有深入讨论其中所涵盖的重点。其实广义来说，在你思忖着放弃心肺复苏术的可能性时，就表示你已经开始在思考临终议题，盘算自己想要怎么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你会假想你的预后状况、病程、 治疗的意愿，可以接受的医疗处置方式，采取积极性治疗的停损点，需要哪些必要性支持，以及是否有办法取得这些支持等各式的问题。假如在明白隐含在这份同意书背后的重要意涵，且经过审慎的考量后，你认为签署放弃心肺复苏术对你确有其必要性，就去填写吧。重症的处置方式。若你患有癌症或是运动神经元疾病之类的重症，当病程走到末期，或许你就不希望再接受进一步的积极性治疗。尽管这些重症本身通常不太会影响到认知能力，就算是末期患者大多还是有办法表达自身的治疗意愿，但你还是必须防患于未然，预设病程末期时你打算采取的处置方式。因为说不定那时候你会因为其他的并发症而失去表达意愿的能力。结果不如预期的应变之道。任何手术或是治疗都有可能衍生降低复原率的并发症。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并发症的严重程度，还有预后可能的健康状况，你对后续治疗的意愿或许也会不太一样。以下列举出几种可能性供你参考。不再接受任何进一步的积极性治疗。在预后不佳的事实更为明朗之前，继续接受进一步的积极性治疗。持续接受各种积极性治疗，直到身体完全罢工为止。只要能活着离开医院，就算日后很可能过着生活品质不好的生活，也无所谓。出院后的生活品质。在你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势必会有一些病痛找上你。例如严重的感染或是跌伤，让你不得不住进加护病房，并靠着维生机器的辅助活下来。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反映出你身体的自愈能力变差。假如没有这些强大的医疗支持，你大概没办法保住一命。况且即便你因这些维生机器活了下来，你出院后的生活品质还是有可能大打折扣。想要避免这种状况，或许你可以在自己的预设医疗指示中加注一条这样开头的声明：假若有一天，我因严重疾病需要靠维生机器保住性命，或是反复入院治疗，导致生活品质大减，并越来越仰赖别人照护，那么我……如实写出你自己的意愿。预设医疗指示是一份动态的文件。由于人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会左右你对生死的看法，所以预设医疗指示的内容也非一成不变。譬如，你可能因某次经历发现自己对疼痛和不良于行的忍受度并未如想象中的高，所以打算提高自己愿意接受进一步积极性治疗的标准。相反的，你也有可能因为某次经历发现年轻时你以为自己不能接受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因而想要降低自己采取积极性治疗的标准，并以更积极的方式保住自己的生命。咨询专业医疗人员的意见。可以的话，在进行预设临终照护计划时，请你尽量和具有医疗知识的专业人员一起讨论。熟悉你健康状况的家庭医师通常是你的第一人选。他们在听到你表达的意愿时，可以适时提供你技术性的意见，并将你的选择转换成有效的医学语言。 个人财务规划。想拟定一份完善的生前预嘱，讨论时你最好将财务规划一并纳入考量，并请律师见证这份文件的效力。现在世界各地都频传虐待老人的事件，这方面的规划可以保障你未来年老失能时权益不会受到损害。因此，请试着和你信任的亲友谈谈这方面的规划，以避免未来因财务问题而衍生不必要的人际冲突。不做徒劳的过度医疗。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意愿统整成一份正式的文件，也没有关系。即便是单单一句这样的陈述，也能让医师明白你的意愿。在写有这句陈述的纸上署名，并将之放在你的皮夹中。用影音做记录，用录影或录音的方式把你的意愿记录下来是个不错的做法。如此一来，万一有一天你失去行为能力，你的家人或是身边其他值得信任的人，或许就更能帮你做出符合你意愿的决定。因为这种呈现方式会让医疗团队更能感受到本人的态度和意愿。放眼未来。虽然就个人来说，建立预设临终照护计划的概念很重要，但就整个健保体制来看，调整现行的医疗照护方式亦是当务之急。目前健保体制的医疗支持大致分为预防性、治疗性和复健性等三大类。可是在这个时代，应该也要把老龄化和以病人为中心的临终照护概念纳入健保体制中，建立一套有系统的管理措施。重组部分健保体制时，必然得要破除现有医疗过度分工的照护方式，因为这种照护方式常让各专科医师在处置病患时只专注在自己领域的病症，而忘了以更全面的角度去看待病人的整体状态。因此，若要让整个医疗体制更为健全，除了病人本身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意愿外，建立各医疗照护单位之间畅通的交流网络势在必行。也唯有如此，病人才可获得最完善的医疗和照护服务，且让照护者得到最大的支持。概括而言，世事难料，谁都不可能把临终之际的所有可能性完整交代在预设医疗指示中。更何况，不论你交代的再怎么巨细靡遗，对一个吹毛求疵的律师来说，他永远都有办法在你的预设医疗指示中找到漏洞，让你无法如愿以偿。若要彻底避免病人无法善终的状况，调整现行的医疗照护方式才是根本之道。不过，体制的变革终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当前我们能马上改变的，还是我们拟定预设医疗指示的方式。拟定预设医疗指示时，与其狭义的逐项列出你在每一种病痛下想要进行的医疗处置，倒不如广义的描写你可以接受的健康状态和生活品质，因为这样的陈述方式可以增加预设医疗指示的弹性，提高医疗人员依照你意愿施行医疗处置的机会。永远要记得，表达预设临终照护计划或是预设医疗指示的方式很多，只要你愿意及早花一点时间思考这些问题，便可以保障自己临终的权益，同时避免家属在替你做决定时的煎熬。决定自己想要接受怎么样的医疗照护是基本人权，任何人都不应该漠视自己的这项权益。除此之外，医学界应该提供大众更多有关老年人健康趋势和预后状况的资讯， 以确保民众在预设临终照护计划时能拥有更多可靠的参考数据。毕竟就医疗界的现况来看，没有明确预设医疗指示者，在临终之际几乎不太可能有机会接受符合自身意愿的处置方式，而这样的局面不但会让病人承受无谓的折磨，亦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可谓双输。